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说人生如梦，岁月如歌，走过春夏秋冬，走过花落花开，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挥之不去。一起来分享有爱情有亲情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六个爱情纽扣。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父亲第一次突发脑溢血是在去年的春天，那次经医生全力抢救方转危为安。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强烈要求出院。我其实希望父亲能在医院多住几天，自从母亲病逝之后，他一个人守着家里空空荡荡的大屋子，我害怕他太寂寞。回到家收拾停当，父亲叫我在床边坐下，他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布包说，听说得过脑溢血的人很容易复发，复发了就很难过那个坎儿。我害怕出现那种情况，所以提前给你交代一些事儿。我说，爸您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父亲摆摆手打开了那个布包，布包里有存折房产证之类的东西，父亲一一交到我的手里，又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块花手绢，我以为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却发现是六粒纽扣，一粒黑塑料纽扣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有五粒是忠实对襟衣服上的盘云扣，盘得很精致，也许都是非常久远的东西了，塑料扣已经有了划痕，黑色的盘云扣也泛白起毛了。父亲满怀深情地看着这几粒扣子说，我死后火化的时候一定要记着把这几粒扣子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疑惑地看着父亲，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慎重其事地交代自己的后事。父亲一向将身后事看得很开的。父亲摸索着这几粒扣子，第一次向我说起了他和母亲的 爱情故事。这是你母亲衣服上的扣子，是我一生最珍爱的礼物。我和你妈妈是大学同学，我大学里的女友是你妈妈的好友。大学毕业后，你妈妈和我的女友一同留在了北京，而我响应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去了四川。两年之后，我提出结婚，女友说：“你还是调回北京再说吧。”可是调回北京，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儿啊！再说我是搞铁路设计的，到四川去就是想修铁路，回北京干什么呢？我希望女友能够跟我一起去四川，可是她不愿意离开北京。就这样，我们谈崩了。本打算在北京过年的我，气冲冲地提着包去了火车站，准备回四川。你妈妈听说之后，急忙跑来拦住我，说她要再劝劝我那女友。我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执意要走。你妈妈没有办法，她把我拉到附近的小饭店，要了两盘饺子，说再怎么着也得吃点热东西，然后热热呵呵地赶路，也算是提前给你过个年吧。正吃着，你妈妈看见我上妆的一颗扣子没了，马上起身去买扣子。她跑了一趟没买着，两手空空地回来。我说一颗扣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说你要赶那么远的路，没有扣子冷风直往脖子里灌，感冒了怎么办。他想也没想，就低头从自己的外套上扯下了一颗扣子，向店主借了针线，一针一线地把那粒扣子缝在我的衣服上。你妈妈又害怕其他的扣子也不牢靠，就把所有的扣子都钉了一遍。孩子，也许你妈妈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她天生就是一副热心肠。可是当我看着她那么细心地为我缝扣子的时候，真像是让人刚刚被浇了一盆凉水的我，心里立刻热烘烘的了。从这以后，我和你妈妈开始通信了，我们的友情慢慢转化为爱情。又过了一年，你妈妈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自己联系好了单位，放弃了北京户口和安逸的生活，安逸的工作，千里迢迢地来到了我的身边。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那时候你妈妈刚生下你不久，我突然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几番批斗之后，我被押到更偏远的一座大山里去养护公路，养护铁路。你妈妈含泪给我收拾行李，临走时她脱下身上的棉袄让我换上，那是你妈妈最喜欢的一件棉袄，缎子面，黑底红花，丝绸里子缀着盘云扣，是你姥姥亲手给她做的嫁妆。我不肯穿，你妈妈以为我嫌这是女士衣服，就说穿在里面没人看得见，山上冷，穿上丝棉做的袄子御寒，丝棉又轻，盖好时也利索。我就这样穿着带有你妈妈体温的棉袄走上了改造之路。那里的环境非常艰苦，吃不饱，住的地方不挡风不遮雨，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我们再也不能搞铁路设计了，也不知道哪天才能重新拿起心爱的绘图仪。同来的几个人常常是绝望的大哭，有人甚至想到了死，而我没有。天寒地冻的夜晚，我一遍遍抚摸着穿在身上的棉袄， 遥想着远方燃着昏黄灯光的家，想象着在灯下忙碌的你的妈妈。我想我这辈子欠她的太多了，所以再大的委屈我也要忍着，再艰苦的日子我也要熬下去。听着父亲的讲述，我早已说不出话来。我接过父亲手中的纽扣握在手心，感到那上面还留存着炙热的温度。父亲和母亲是世上千万对平凡夫妻中的一对，他们的婚姻生活没有激情，没有浪漫，岁月的纷乱让他们记不住结婚纪念日，更不会在情人节互送鲜花或是巧克力。他们彼此熟悉到几乎要灰脸地方的地步，但是他们向对方奉献的是整个身心和命运，是一生一世与对方荣辱与共，不离不弃。这种爱早已化作一场杏花春雨，浸透了彼此的骨髓。我明白父亲特意将这段往事告诉我还有另一层深意。父亲对我的婚姻一直很担忧，我和丈夫要死要活的恋爱两年之后结了婚，可是婚后却总是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有几次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每次和丈夫吵了架回到娘家，父亲总是叹气。想到这儿，我突然想到父亲说有七粒纽扣，可是我手里却只有六粒。父亲笑了，那一粒你妈妈带走了，到了那个世界里我会凭着那粒扣子找到她的。我们早说好了的，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我要让她生活得比今生更幸福。所以孩子，你一定要记住，等我走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把这几粒纽扣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的泪落了下来，溅湿了手中的纽扣。两年后父亲再次发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仪式上，我把那粒有道划痕的塑料纽扣和一粒泛白的盘云扣放在父亲的手里，余下的四粒扣子，两粒交给从国外匆匆赶回来奔丧的哥嫂，一粒给了丈夫，还有一粒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当然与这些扣子一块交给他们的还有父母亲的爱情故事。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can be, the sweet love stor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sea, the simple truth about the love she brings to me. Where do I start? With her first hello, she gave a meaning to this world of mine. There'll never be another love, another time. She came into my life and made the living fine. She fills my heart. She fills my heart with very special things, with angel songs, with wild imaginings. Love that anywhere I go, I
scars all burn away, and she'll be there.
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非常短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在纽约上学，有一次在用餐的时候，他不小心弄丢了从国内带去的手表。这块手表买的时候花了人民币200多元，大概是20多美金。于是呢，他就在教学楼的墙上贴了一张寻物启事。就在当天呢，一个美国加州来的学生叫特莱士，他就把这个手表给送了回来。这位朋友呢是连连表示感谢，特莱士说这是应该的。可是第二天，这位朋友就收到了学校送来的一张40美元的罚款单，原因呢就是他在教学楼白净的墙上贴了一张寻物启事，弄脏了墙壁，影响极其不好。而更令他意外的是，告发他的竟是那位送还手表的特莱士。应该说，因为功德，特莱士把手表送还给了他，同时也是因为公共道德，特莱士向校方告发了他，因为他违背了功德。听了这个发生在美国的短短的故事，对照一下自己，想想自己有时候会不会有意无意的以自我为中心而违背了公共道德。 时间是接近晚上的22:59，你收听到的是来自广东卫星广播的《似水流年》，我是主持人欧阳婷。这里在每个周六的晚上都会有美丽的故事，还会有好听的老歌。也希望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移动用户可以发送你的手机短信到0881363，联通用户是发送到88136388。同时呢，每天的24小时，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面留言，3w.fm914.com。